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伦理神学的课程已经探讨了基本伦理神学、和好圣事、敬天之德、性爱伦理、诫命。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讲教会的规戒和圣事伦理。这一部分都要找教会法典来讲。这一课我们先来看看教会法典中有关大小斋的规定。大小斋的规定是在法典1249到1253条，共四条法规内。首先我们要看看守斋的意义。法典第1249条一开始就说，
所有基督信徒都应依神律，照每人的方式做补赎。
神父，什么是依神律呢？
所谓依神律的依，是依照的依。依神律是说，做补赎这件事是来自天主的法律，并不只是由教会权威规定的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做补赎不只是教会的规定，而是天主的法律咯？
是啊，在教会法当中，有许多条文都提到神律。这就是说，当一个人相信基督，成了基督信徒之后，他就按照基督所训示的、所劝诫的，自然而然去遵守。而教会的法律只是把基督所命令的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划出来，使基督的信徒，特别是在信徒聚集一起的时候，以公众团体成员的身份照着去做。
神父，在守斋方面，现在教会怎么规定的呢？
首先，教会遵从基督说过的，做补赎是重要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比方在马窦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，耶稣告诉我们守斋的真精神。
几时你们进食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，因为他们苦丧着脸，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，当你进食时，要用油抹你的头，洗你的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答报你。
还有一次，门徒问耶稣，为什么他们不能驱魔？在马窦福音17章20到21节，耶稣回答门徒说，
由于你们缺少信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，你们向这座山说，从这边移到那边去，它必会移过去的，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。
这里耶稣告诉我们，信德可以驱魔鬼，但祈祷和禁食却是信德的标记。由以上所举的圣经章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于守斋的训示。我们也发现耶稣并没有说守斋就是在某月某日不许吃肉。教会依照基督的训示， 以他的权威规定，天主教这个团体的成员做补赎的方式之一是大小斋。由此可见，最重要的是信守神律，应该常有做补赎的心神，缺少这种心神就不是基督信徒。至于外表做补赎的方式，常是由教会规定，因此有时可以改变。
神父，基督所讲的做补赎的精神是什么呢？
首先，基督自己有过40天禁食的记录，这是在马窦福音4:2记载的。此外，福音中记载禁食的话，除了我们刚刚举的两段话之外，在马窦福音9:14-17，基督谈到法利赛人和若翰的门徒禁食的事，与这一段平行的记载是马尔谷福音2:16-22，路加福音5:33-38。这几段记载的意义很深，我们先听听这段记载。
他们又对耶稣说，若翰的门徒屡次禁食行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。耶稣回答说，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岂能叫他们禁食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在那些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。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，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做补丁，补在旧衣上的，不然新的撕破了，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与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，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，酒要流出来，皮囊也破了，但新酒应装入新皮囊。
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刚刚听到的福音。这段话主要的意思是基督改变了旧约禁食守斋的精神。
神父，这怎么说呢？
因为在旧约时代，禁食是为了克己苦身，补赎罪过，祈求恩宠。而基督特别提出守斋的理由是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。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婚宴，一共庆祝8天，在8天内如果遇到禁食的日子也不禁食。现在耶稣自称为新郎，新郎在世界上的时候不必禁食，可是当他被劫走时就要禁食了。紧接着耶稣又讲新酒新皮囊的比喻，这是指禁食守斋该有的新精神。
神父，什么是守斋该有的新精神呢？还有，为什么新郎被劫走后就要守斋了呢？
在刚刚听的那段福音中，新郎清楚的是指基督自己。基督被劫走了就要禁食，这正说明守斋做补赎的新精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禁食守斋是为了爱慕受苦受难的基督。
原来这句话的意义是那么深刻。
是啊，基督为了促成天父再一次收我们为儿女，恩赐我们新的生命，因圣神而重生，基督甘心受苦受死，这样我们是为了爱基督，感谢他的缘故，受些苦，少吃少享受口福的快乐。
神父，听你的解释之后，我发现因为守教会的规定而守斋， 和为爱基督而守斋，两者之间实在很不相同。
哎，你说的没错，守斋不只是法律行为，更是爱的表现，这正是基督教我们的新精神。除了想起基督经过苦难和死亡才进入光荣，也叫我们记住这个世界不是天堂，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永久的平安的休息放松。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，有磨练的，有战争的。因此在一周七天当中，有一天我们选择比较清淡的饮食，一年当中有两天选择进食，故意少吃饭，感到饥饿。这些都是提醒我们，不要完全放心，不要完全放松，因为考验磨练一定要来。由此可见，守斋的精神重点是基督，而不是什么锻炼身体、节食、减肥，更不是瑜伽、功夫等等。
神父，为什么这么强调守斋的精神呢？也许有人会说，做刻苦、做补赎的方式很多，不必非守斋不可啊。
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不是那些古老的基督宗教国家。比方说，一位教友住在外边吃公家饭，或者是在星期五那天刚好有喜事，或者生意上、职业上的应酬，你不能按照教会的规定守斋。换句话说，星期五那天你的饭食中有肉类，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如果你想起守斋是为了爱慕受苦的基督，而你真愿意吃些苦，那么你就可以少吃自己喜欢的，多吃自己不喜欢的。一般来说，一顿饭菜中总是有自己不那么喜欢的，而你选了你不喜欢的吃，即使你吃了肉，心里仍然可以说守了小斋。这是守斋的精神。至于其他的刻苦补赎，为了爱基督的缘故而做都是好的，但是守斋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。
神父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守小斋是不吃肉，可以吃鱼虾，现在有一个人刚好不喜欢吃肉，喜欢吃鱼虾，这怎么办呢？
好，有人喜欢吃鱼虾，星期五守斋吃鱼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吃了许多鱼虾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这个人只是外表守了斋，心里却没有守，甚至可以说犯了罪。我们要经常记住基督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，进食不要叫人看出来，只要暗中之父看见。
神父，现在教会在守大小斋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定呢？
在教会法典1251条中这样说，
全年每周五应守小斋，不食肉类或主教团所规定的其他食物，但星期五遇到节日时不在此限。圣灰礼仪星期三即无主耶稣基督苦难日星期五则应守大斋及小斋。
我们先看守小斋的日子， 也就是每个星期五。如果遇到节日就不守小斋。节日就是教会礼仪的日，庆节。庆节中最高的也叫第一等庆节。例如圣诞节，元月一日天主之母节，三月十九日中国珠宝大圣若瑟瞻礼日，三月二十五日预报救主降运，六月二十四日圣若翰洗者瞻礼日等等，都不必守小斋。至于如何守小斋，也就是不吃肉类，按照张锡贤神父的传统解释是这样的，请修女给我们念第四十二号。
好的，小斋禁止什么？小斋禁止食飞禽走兽之肉及肉汤，不禁食蛋奶及炼净的腥油。所谓禽兽是指热血动物，不包括鱼类、虫类及一切冷血动物，如虾、蟹、蛤蟆、蛇、虫等。禽兽之肉包括鸡肉、肥肉、血、脑、髓、脏腑等，不包括蛋奶及炼净的腥油，并用此等原料制造的食物，如奶饼、奶油、蛋糕等。
好，谢谢修女，这是大概的情况，不必再详细想哪些动物或过分细小的事，不然就失去守斋的精神了。至于守大斋，原来是圣辉瞻礼和耶稣苦难这两天要守大斋，可是在中国有一个宽免，就是由阴历年的除夕算起，直到正月十五日即上元节、元宵节在内，免守大小斋。而往往圣辉瞻礼就在这十五天当中，所以也宽免了。这样差不多可以说，中国教友每年只在耶稣受难日守大小斋。
神父，在年龄方面呢，有什么规定呢？
法典一千两百五十二条说，凡年满十四岁者应守小斋，满十八岁到六十岁者应守大斋。大斋就是一天之内只食饱一次，这顿饱饭要看个人的情况而定。守大斋一定会觉得饥饿，这正是守斋纪念受苦的基督应该感觉到的。但是如果有病，或者必须做极繁重的劳力工作，因守大斋而使他感到精疲力尽、体力不支，就可以用爱德、施舍、克己来代替。在台湾中国主教团1984年6月8日规定，凡因正当理由不能守大斋时，可拜苦禄代之；不能守小斋时，可以五端玫瑰金代替。事实上，一年只守一次大斋，每位教友都应该遵守。如果有人觉得为基督一点饥饿也不愿意忍受，这个人称不上是教友，心里可能背弃了信仰，所以才不把神看作一件事，根本没有信德。